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使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驻扎中国齐齐哈尔不到2个月的日军第五师团，官兵刚刚换上厚厚的冬季军装，就接到了向南开拔的命令。
日军第五师团不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主力，还是1900年庚子事变时入侵北京的日本兵团之一。自1912年起，该师团就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一直是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第五师团在板垣征四郎的指挥下，先后参加南口会战、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1938年，板垣征四郎调任日本陆军大臣，该师团在安藤利吉中将的指挥下南下广东，从大亚湾登陆，占领虎门要塞。安藤利吉升任第21军司令官后，接替师团长职位的是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金村军中将。1939年9月5日，第五师团调驻中国齐齐哈尔地区为日军大本营直辖部队。
9月中旬，第五师团开始向渤海湾移动，至11月初，师团各部队在大连和旅顺港同时登船。满载着第五师团的舰队向东行驶，那是日本本土的方向。官兵们激动不已，猜想着很可能要回国休整了，有人在甲板上彻夜不眠。载运第五师团的运输船自10月27日至11月3日之间连续从大连、旅顺港起航，驶进了官兵们做梦都在怀念的濑户内海，在鱼平港投锚。但是严禁官兵上甲板，只可从船舱的小圆窗眺望广岛市的霓虹灯。舰船在日本本土港口装上高射炮等重型装备后再次起航，方向正南。庞大的舰队很快驶入漆黑的海浪中，茫然无措的第五师团官兵没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
此时整个中国正沉浸在长沙大捷的喜悦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是中国军队反攻的时刻到了。
首先，蒋介石认为二战爆发后，日美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预计在今后3个月内，远东局势也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蒋介石拟借助长沙会战后中国军民的高昂情绪，在全国各个战区发动一次主动出击的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日，蒋介石下达指示各战区任务首令。这份首令如果落在日本人手里，不知道他们该是如何的惊愕。经过2年多的艰苦作战， 非但没有在军事上把中国军队打垮，中国军队居然还主动反攻了。
日军第五师团已经驶过台湾海峡，在风浪的颠簸中继续向南。舰船上的官兵脱下棉衣，换上单衣，心情随着气温的升高逐渐燥热起来。
中国方面发动的冬季攻势开始了。各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相继开始向当面的日军进行反攻作战。但是除了第一、第八战区的作战让蒋介石基本满意外，其余战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斥责。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在豫东和豫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在豫东，第三集团军切断开封至兰丰间的公路和铁路，贺翠芝的第八十一师同时向开封和兰丰实施攻击，并一度突入开封城内，炸毁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的一个指挥部和一座军用仓库。骑兵第二军袭击商丘，点燃了日军机场内的汽油库。前来增援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半路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在豫北，新编第五军、第四十七军和第九军等部队破坏了与平汉铁路相通的公路。裴昌会的第四十七师一度攻进泌阳城，歼灭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一部。
蒋介石对第一战区的作战评价是：第一战区奉命为紧，勇往奋进，足得攻入开封省城，且能继续扫荡其附近之敌，焚毁敌军多数仓库物资，其后又复继续渡河袭击中牟等城屡次，此种不折不挠之勇气殊堪特佳。
所有战区中就属第八战区打得苦。中国第八战区的域内戈壁连天，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敌情严重。战区范围包括内蒙古南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等地。1939年1月，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经山西河曲转进绥西河套地区，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此时包头以东地区皆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开始后，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第八十一军、第三十五师、骑兵第六军、第七师进行了包头、绥西和五原三个战役。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军事委员会给傅作义的任务是攻击乌拉尔山一带的日军，但傅作义决定攻打包头，其理由是包头为平绥铁路终点站，是日军控制绥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敌伪向宁夏扩展的前进基地，且日军想不到中国军队会突然转入进攻，必定疏于防范，只要中国军队的攻击果断并坚决，就有相当大的胜算。
为此，傅作义命令第101师在与日军的对峙线上大张旗鼓的建筑工事，让日军误以为傅作义是想在黄河冰封前加强防守。同时他还请来了当地的剧团慰问部队，锣鼓喧天，歌舞升平，以示他的部队准备过年了，根本没有从五原出动的意愿。而实际上 傅作义拟定孙兰峰的新编第31师，配属警备旅的一个团和一个山炮营从西面对包头发起攻击。袁庆荣的新编第32师在北面负责掩护，阻截安北固阳方向增援之敌。门炳岳的骑兵第7师则沿黄河南岸运动，进至平绥铁路萨拉齐至归绥一带，破坏铁路并相机占领萨拉齐县。董其武的第101师为总预备队，协同新编第31师从北面进击包头。12月15日，各部队开始向指定地点秘密运动。19日，骑兵第7师在萨拉齐附近与日伪军接战，傅作义命令新编第31师立即开始攻城。师长孙兰峰命令刘景新的91团和警备旅的于林瑞团为主攻，由包头城墙的东西两面分别登城，同时命令安春山的93团向包头城东运动，准备阻击增援之敌。担任阻援任务的93团运动到包头西北城门时，发现守敌并没有察觉，碉堡也没有人防守。团长安春山决定即刻动手。隆冬夜半，弯月寒星，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气温已经降到了-30多摄氏度。包头城外的护城河冰层坚硬，93团官兵直接把木梯子靠在城墙上，然后爬城。爬到半截，城墙上竟然有人和他们搭话，问正在爬城的是不是抗日的部队，如果是就赶快上来。问话的是在城墙上站岗的伪军士兵。在这群良知尚存的伪军士兵的帮助下，93团官兵爬上城墙，迅速打死守卫西北门的日军，然后打开城门，城外的于瑞林团蜂拥入城。
包头城内驻有两个日军联队，伪蒙军的一个师，以及宪兵队和日军守备队。发现中国军队已经冲进城内，日伪军立即集结部队，开动坦克，企图把中国军队堵回去。93团官兵与日伪军展开勇敢的巷战，包头民众纷纷出来为93团官兵带路，日伪军纷纷退到了司令部大院里，包头城区大部分被傅作义部占领。
21日晚，得知大量日军从张家口、大同和归绥等地紧急增援包头后，傅作义认为奇袭包头城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部队撤出包头，向五原方向转移。包头之战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死伤了包括连队长小林一南和小渊一明在内的军官20余人，士兵3000多人，城内大量的武器和军需品被傅作义部掠走。
驻扎张家口的日军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对包头被袭感到极大的愤怒和耻辱，决定对傅作义部进行围剿。他调集了30000多日伪军、1000余辆汽车、数10辆坦克和大量的火炮，命令第26师团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指挥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内蒙河套地区猛扑过来。
傅作义分析了战场局势，决定主力在有利地域预设阵地诱敌深入，然后对突入的日军实施两面夹击。南路日伪军自包头出动后，连续遭到骑兵第7师的阻击，接着又遭遇新编第32师的伏击。北路日伪军兵分两路，一路沿着乌家河北岸推进，结果 在长满芨芨草的草滩上受到新编第31师的伏击，日伪军猝不及防，损失严重。另一路日伪军在乌镇和折桂乡遭遇第101师的阻击。由于傅作义部队边打边撤，日伪军相继占领五原、临河和陕坝，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傅作义部主力。指挥官黑田仲德认为围剿已经获得大胜，傅作义本人估计正在逃往重庆。但是话音未了，傅作义部就打了回来，中国军队连续收复临河和陕坝，双方在五原城外形成对峙。三月初，傅作义决定把五原城夺回来。黄河在春分前后一两天一定开河解冻流灵，冰汛流灵期间大约要七八天，船只不通，人马难行。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在五原东北乌拉壕挖渠放水泛滥，淹没南北两条大路，到时候泥泞翻江，敌军人马汽车均无法行进，失去机械化的作用，使其逃窜无路，束手就擒。我们要设法利用春分开河这一时机，这是天时，利用乌家河天堑是地利，而且作战地区地理环境、地形地物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也是地利。原以为傅作义的部队已经被歼灭，因此当其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五原城门并刺死守城岗哨时，五原城内的日伪军万分惊慌。傅作义部官兵随即冲破城门，凶狠地向城内穿插，经过一夜的激战，占领了城内大部分要点，日伪守军四处逃散。在五原外围，阻击部队冒着日军猛烈的炮火浴血抵抗，日军企图在乌家河上架设浮桥，但是始终未能成功。得知日军第26师团主力赶来增援五原时，中国军队掘开了从北向东环绕着五原城的乌家河河堤，河水泛滥，道路被淹，日军增援部队因无法通行，被迫撤回了包头。傅作义部收复了整个绥西河套地区。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活着，而且要记住。
活着，而且要记住。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五原作战中，傅作义部击毙了日军中将水川一夫，这是继八路军击毙阿部圭秀四个月后又一名日本陆军中将被击毙。
击毙水川一夫的是绥远游击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一连，一连连长张汉三得到百姓的报告，说一股日军逃出五原城，过了结冰的乌家河，但是无法渡过乌梁素海。张汉三化妆成伪警察队长前去侦查，在与这股日军中的一个矮个子军官交谈了一阵后，张汉三主动提出去给他们弄船，然后张连长就带着部队来围攻了。敌人的武器好，我们的武器差，要避开他们的火力，决定啊利用跟前的一条干渠把队伍埋伏在曲堰下，等敌人接近的时候一起投手榴弹袭击，但是必须得听候我的命令，没有命令绝对不准乱投。不久敌人过来了，但是走到离我们还有200米远，不再前进，停了下来，停留不久又退走了，我们就跃出了干渠奋勇追击。同时呢，我率领着十多个人绕到了敌人的后面，这个地方叫石份子，地处乌梁素海的岸边，芦苇很多。我们包围了敌人，展开了激战。因为我认准了敌人的军官，
就同一个枪法好的战士，两个人瞄准了那个军官，一起射击，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臂，一枪从他的右脸擦过。他摇晃了一下，没有跌倒。我们随即又一起打了两枪，都打中了他的胸膛，他立刻就倒了下去。这指挥官一死，敌人惊慌失措，混乱一片。我们缩小了包围圈，逼近敌人，并且把正在抬军官尸体要逃走的三个敌人打死了，截留下了尸体，又把机枪射手打死，于是敌人才举手投降。这一战役啊，敌人有被打死的，有在乌梁素海水里被淹死的，只逃脱了20多人，我们俘虏了许多人。但是这些家伙啊，顽固得很，死赖着不走，不得已我们将他们大部分打死，只生俘了2个人。打扫战场的时候啊，检查日军军官的尸体，搜出个人图章1枚，得到了他的手枪1支，战刀1把。根据他的肩章图章啊，认出他是侵占五原的日球指挥官水川一夫中将。后来我们把两个俘虏送到我游击区司令部，将那把锋利的战刀交给了第101师师长董其武。张汉三由连长直接晋升为上校团长。
那个日军中将水川一夫原本不是军人，他以地质学家的身份供职于重工株式会社。侵华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中国收集和勘察地质情报，大本营临时授予了他中将军衔以及随西警备队队长的职务。
此次作战被中国战士称为五原大捷，这是中国方面发动的冬季攻势中少有的胜仗。傅作义部官兵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仅最后的五原一战牺牲官兵近700人，其中前赴后继战死的连长就有17人。
蒋介石对傅作义的第八战区的评价是，亦能遵令直前，攻克包头重镇，且能苦守数日。其后虽战果不完，功败垂成，而其精神殊堪嘉赏。此皆因确实查明出力有功之官兵姓名，从优奖赏，以立有功而昭诸序。
时年44岁的傅作义正值壮年，他一身布衣，消瘦憔悴，指挥作战果断，一腔热血澎湃。战斗中他奔跑于各个战场，每天奔跑的路程都在100里以上。他心血耗尽，总是向勤务兵喊着要喝口水，他的一双布鞋鞋底总磨穿，勤务兵天天给他缝，他怨勤务兵缝得不好，勤务兵怨他穿得太费，最后实在没法缝了，就用麻绳绑住。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身上长满了虱子，顿顿吃着豌豆。他能把部队排以上军官的名字全都叫出来。在他的指挥部里，墙上挂满了白布，白布上写着阵亡官兵的名字。随着战斗的持续，白布整整挂满了3间屋子。夜深时分，面对这些阵亡者的名字，他总是泪流满面。沙窝战斗中，他的指挥部遭遇敌机轰炸，他被掀起的沙土埋了起来。卫士把他挖出来后，他让卫士收集麻戟和干草，点燃火堆，让火光把戈壁荒漠照亮。这一天正是1940年的除夕。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